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预歇式理论。我们上一次在我是神的部分呢，还有一点点。如果是披寻记的话呢，这应该在32页啊。如果是论的本文，论的本文是在15页左右，15页到16页这样子。我们上一次有做过一些说明，这个段落呢，大家应该可以多做复习。这个我们说过很有名的，就五星，有5个星啊、我们已经简单说过的。那这个论的本文，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看一下论本文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复次，论本文的话是倒数第四行，还是倒数第三行？复次有眼视身，三心可得，如其次第。那这个五个心里面呢，比较主要的，跟我们的讨论呢比较相关的，重点先放在前面三个。所以说呢，三心可得，如其次第。那预歇式理论这个地方，根据披寻记的解释啊，这个是有次第的，就三个心的升起啊，并不是同时，不过这是指某一种情况里头它是这样的啊。这个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进一步研究，就是它的各式各样啊，有几种啊不一样的情况。但是现在论本文呢、主要把这一种情况说出来。这个三个心是有先后的，而且呢，我们马上就明白，第一个心是眼视，现在用眼视做例子。可是第二、第三呢，那是第六意识，是这样的。但是我建议，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在空白的地方或者拿个纸啊，做这种练习，就是你有一条坐标，根据时间的一二三四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在第一个时间点啊，只有一个，就是率耳心。我们看论本文这样说，论本文说这三个心，然后呢？初啊是眼视，这个初，敷衍佛训他们把它加个括弧，初就是指率耳心。这个率耳心呢，初是眼视，第一个率耳心呢是指眼视。这个时候还没有第六意识，他就是刚刚说过，瑜伽师认这个地方的立场，他是着重在这一个情况。第一刹那，这个第一个心是率耳心，这个时候只有眼视。然后第二、第三呢，就是寻求心，是这样的。那这两个心呢，这个二在意识，寻求心跟决定心呢，这两个是第六意识的，是这样子。那但是根据我们刚刚讲的时间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个时候时间点的第一点只有眼视，时间点的第二跟第三啊，出现了这个第六意识。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时间点的第二、第三呢、有没有眼视？如果有的话呢，那这是它的相续。但有没有可能没有呢？有没有可能没有呢？实际上。论本文的意思是不管这个第二点跟第三点时间点有没有掩饰哦，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有的话掩饰就是继续相续，没有的话呢无所谓，是有这看起来有这个意思。那因为重点摆在这个第二跟第三升起来的这个第六意识，但是如果你看顿文记啊。顿念记就有说， 他这个是偏重在这一种情况里面的啊。然后论本文继续说，决定心后方有染净，染净是第四个心。这里有一个决定性，就是染或者净哈，它必定是在决定性以后。所以第四个心呢、啊，不可能超前。第四个心呢、啊，不可能在时间点的第二或第三就产生，不可能。它必定要先经过第二个时间点，升起寻求心。这个二跟三的先后也是决定的，必须一定要先有一个寻求心，才有可能有决定心。至于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什么叫寻求？什么叫决定呢？论本我这里没有解释啊，这样的。那我想一般我们可以知道，第六意识，就是说等于说连带的演示啊。连带的演示提供给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资讯，因此这个第六意识，我上次说，我姑且替他说一下，他想要知道第演示提供过来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粗糙来讲就是这样，这个叫寻求，然后他进一步知道了这是什么，对于提供来的 information 确定了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姑且这样说，那这个就是决定心。那这个内容当然这里没有，不可能去讲那具体内容。这每一次的状况都不会一样，都不会一样。但是它这一种特性，这个是经过寻求，然后有决定，是这样的。那论本文继续说刚刚讲的这个染跟净啊，染跟净一定要在决定的心，决定心之后才会有染。这个染净其实是或者是染或者是净啊，这个其实染跟净中间要挡个点，不可能又是染又是净，要挡个点这样的。然后这个情况呢，论本文也没解释哦，但是批寻记有一些解释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染跟净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没解释。虽然说一定是决定心之后，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地方是很关键。染跟净到底怎么产生出来的，或者是靠什么来决定？这个很值得重视。因为这个染跟净呢，就会造成善跟不善，会造成善跟不善，是这样的。那当然就是有等流了。那因此这个关键呢、啊，这五个心的关键呢、啊，对我们来讲啊，或者对一个一般的修行来讲啊，就是从决定心到染净心。决定这个词名称刚刚讲了，是一个。却就是明白的知道演示所提供的内容啊，你也可以说对他有一个判断。比方说我们判断眼前这个是佛像还是普通的东西，这第六意识可以很快的做这个判断。判断之后呢，就马上就是说一般人来讲，我们说这个是佛像，那对佛像我们会带动你的内心升起某一些特定的内涵。如果它是一般的东西一样，我们也可能升起另外的特定的。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刚刚讲的染或者净。我们说我们看见佛像，我们对它起恭敬心，那这个就是净。我们说看见眼前这是一块蛋糕，是一个冰淇淋，我们想要去吃它，这就是染。这个很快的，非常快。但是我刚刚讲，它为什么你有决定心呢？你下面不是染就是净， 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但你回到前面说，为什么我们去判断这个佛像？当我们知道佛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起的就是清净的？为什么我们看到巧克力冰淇淋，我们起的就是有染污的、有贪着的？我们换个角度说，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虽然我们判断了这是佛像，或者虽然我们判断了这个是蛋糕、巧克力啊、冰淇淋，那为什么我们马上就会升起或者染或者净？大家可以想想看啊。那我刚才问你说，你可不可以控制自己？倒过来讲啊，你就算是看见了巧克力、冰淇淋、蛋糕，你可不可以不要升起染？你的第六意识可不可以不要对它有染？决定心就是你对它判断，这个判断是中性的，到此为止是中性的。然后眼识的第一刹那有率而心，第六意识有寻求心，第三刹那有决定心，到此为止它是中性的。你不能说它是善，你也不能说它是恶。你不能说它是染，你也不能说它是净，因为到此为止只是姑且说是客观的知道啊，知道这个眼前这个眼视所看见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到此为止我们姑且可以说这是中性的，没有什么善，也没有什么恶，也没有什么染，也没有什么净。但是下面第四个必然会产生，或者染或者净。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没有染，都是净。那我刚刚讲说，你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掌握自己的心呢？掌握你的第六意识，即便你知道这是巧克力、冰淇淋、蛋糕，你没有染，这个是修行的关键。前面那三个心，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没有。你眼睛一张开来，这光线是充分的，眼前也有恰当的距离的一个对象，你眼睛不可能不看，除非你永远闭着眼睛，你总有眼睛张开来了。眼睛一张开来，眼前这个是什么？马上就经过一二三。那第四，那就是关键了。假如我们换个角度来讲，一个圣人，不管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菩萨啊，初地、二地的菩萨，乃至佛，他们一样眼睛张开来了，一样看见眼前这个东西啊，一样有率而心，一样有寻求心，一样有决定心。可是下面就不一样了，正如我说的，他们可以控制，可以掌握。那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掌握？经过什么样的修行，他们达到可以掌握？可以掌握，那他就不起贪嗔痴，不起这个根本烦恼，不起这个水烦恼，就是没有这个染。那没有染，那当然他升起来了，要不就是无记，要不就是清净，就这样子。但是当然论本我这里没有还不是详细讲的时候，但先告诉我们有这样的情况。但我认为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啊。那我认为你这个地方，你平常生活，我们常讲起心动念就是你的眼识，就是你的第六意识。那你先观察一下，就是你这个第四个时候啊，你对哪一些事情，对哪一些人事物，你产生的是净；对哪一些人事物，你产生的是染。至少要有这一个觉照，不要说糊里糊涂的就被这个染的习惯带过去。所以要养成第四个时间点啊，生出来的是净啊，是这样子。好，然后呢，第五个，此后乃有等流。演示啊，善不善转，这个善不善那就具体了， 具体的说了。那顿人记有很好的讨论，他讨论这个业，就是身口意，身口意这三种业，到了善跟不善啊，那就有业，就有业哦。刚好我们的聚社的那个课啊，马上要讲这个第四个品，分别业品，一样啊，这个业，这个时候你有善跟不善的话，你已经有业，不管你这个业是善业还是不善的业。但是这个业之前就是第四个时间点，染跟净，染跟净呢、啊、来决定我们造的是善业还是不善业。那第四跟第五这个是比较粗浅，粗浅，已经到了第五，那你这个眼识去造善业不善业，你应该平常可以观察得到。但是这个眼识的造善业或者不善业，不是靠他自己，底下有说明哈。那本文继续说，而彼不由，这个彼是指眼识。那为什么这个眼识在论本文前面刚刚讲是等流？这个等流是它是第五个时间点，第五个时间点是延续这前面那个第四个时间点。就第四个时间点的染相续，性质上没有改变。他如果第四个时间点是染，他到了第五个时间点他就是不善，所以这个叫等流啊。同样的，如果他第四个时间点是清净，那么他第五个时间点那就是善，那这是这样延续的。因为是这样延续啊，前后没有改变，性质上相同，还有呢类别上当然也相同啊，所以就是叫做等流的。好，现在说呢，而彼，这个彼是指第五个时间点的演示，这个演示可能是善，在第五个时间点啊，也可能不善。这个转是指升起来，但是呢，而这个而就是但是，但是啊，这个演示呢，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不由自分别力啊，这一个演示呢，不是靠着自己的分别的力量。这句话到这里最重要的是那个分别，说掩饰自己没有分别的能力啊。刚刚讲的寻求、决定、染净，其实这个都第六意识，都第六意识啊。但是到了第五个时间点呢，它就带动了，简单讲，它带动了掩饰。第六意识啊，带动了掩饰，使得掩饰呢，或者是善，或者是不善，是这样的。那么前面那个染净啊，那个染净也是由第六意识来造成的，因为第六意识在第二个时间点跟第三个时间点升起来嘛，第六意识也会延续到第四个时间点，所以在第四个时间点啊，有掩饰，也有第六意识。但是我上次可能表达过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第四个时间点跟第五个时间点有掩饰，可是第二、第三没有提到。我刚刚才讲过，你把那个时间点写个一二三四五，你给它画一个一条时间，画一条时间的这个线哈。在论本文呢，第一个时间点讲掩饰，第二、第三讲第六意识。第四、第五很明显的，两个都有。但是我问的就是说，这个第二、第三没有提到掩饰啊，为什么在第四、第五又出现了掩饰？这个掩饰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这个论本文好像没有交代，好像没有交代啊。那我们姑且就说它是先前后相续好了，就这样子。那这个相续的这个演示到了第四个，被第六意识所影响，就有染跟净，然后它延续到第五个时间点。那现在论本文是说明它这个染净还有善不善 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是靠着这个第六意识的影响，是这样的。那第六意识的这个力量就被叫做分别，是这样的。好，乃至此意，论本文继续说，乃至此意不去于尽，今而所识，眼意二事，或善或然，相续而转。这句话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在第五个时间点有两个事，一个是眼识，一个是第六意识，是这样的。但是呢，它有个条件，第五个时间点呢，本身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在第四个时间点所升起的第六意识，它必须继续的在同一个对象上面，就是这里讲的乃至此意不趋于尽，他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在同样的对象上面呢去认知，因为这个对象就是刚刚第一个时间点眼识所看到的，眼识所看到的这个对象，现在仍然维持在这个对象上面，因为我们刚开始那个率耳心的对象是这个对象，寻求心、决定心、燃尽心都是同一个对象，他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否则的话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啊？就是刚讲了眼识啊，眼识它相续不相续我们不讨论，如果第六意识转变个对象，他不想继续去认知从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那个时间点给了资讯，他如果不想要继续，他自己跑掉的话呢，他所做的事情就另外一回事。那现在我们先刚刚我讲了论本文这里啊，他要讨论的是这种情况，第六意识仍然专注是这样的那乃至就是直到这个情况，直到第六意识没有跑到别的对象上去就意思就是还维持这个情况，那这个情况的时间点呢可长可短，今而所识，就第五个时间点呢它可长可短这什么意思呢？等流的这个部分等流的眼识或者等流的第六意识它可以维持很长，它就不一定只有一刹那，等于说从第五个时间点算起，那它可以维持很长。举个例子来讲假使怒禅定的修行人他在第五个时间点就怒的禅定，他的第六意识就继续的专注在同样的这一个对象上面这个可长可短我们知道，如果这是万一这个是一个可以怒灭尽定的阿罗汉，那不得了，他以这个对象怒的灭尽定，他说不定怒了几天几个月都可以那他那个期间的第六意识并没有跑到别的对象上面，虽然这个时候他是没有掩饰。好，那我刚刚讲的是个特殊例子，就是他可以经过这么长，那一般的时候也可以即便他不是怒定，因为怒定的话呢就没有掩饰，所以这个是指没有怒定，但没有怒定也是可以维持很长也是可以维持，比方说你眼睛仍然看着同一个对象，第六意识也去专注这个对象，平常我们有这个经验好，接下来就是眼意二事，或善或然。刚刚我的说明是着重在那个时间的持续，这个情况里面就是善恶也持续，你维持那么长时间，在第五个时间点如果它是善，那它就持续的继续是善， 如果它是不善，也继续的是不善，不管你这个时间段有多长，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讲啊，眼识跟地六意识这两个事呢，它或者是善，他们两个啊，或者是善，或者是善。我这里要补充，他们两个的善恶要一样，他们这两个的事的善恶要一样。啊，第六意识如果是善，那眼识就是善。第六意识如果是染污的，是不净是不善的，那么眼识也是染污的，也是不善。这个时候的眼识啊，等于在善恶，在善恶这个性质上来讲，等于受到第六意识的控制一样的，眼识自己不能做主。这个就是前面讲过的，而彼不由自分别力，就是这样子啊，是这样。那所以这句话有好几个重点。好，等于说第六意识自己决定了自己，同时也决定了影响的眼识。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相续而转，是这样的，就没有中断。但是这个没有中断的原因是因为条件，是因为第六意识没有跑到别的不同的对象上，因为第六意识可以自己跑走了。第六意识可以自己跑走了，要不要跑走呢？第六意识自己决定，第六意识自己决定，眼识不能替他决定。哦，是这样的。好，那现在讲的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跑掉，那么第五个时间点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好，那刚刚是用眼识做例子啊，别的事也是一样。论本文继续说啊，如眼识生，乃至生世，因之一耳。哦，是这样的。啊，论本文这里还是讲的比较简略哈，但是批寻记啊给我们的补充值得看。就请看一下批寻记这个32页。32页的倒数第六行。我们看一下批寻记，批寻记这么说的，他的这个注解是连同前面哦，连同前面一起注，他这么说的：有眼识生，三心可得啊。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刚刚念的那个论本文，因之一二啊，他整个来做解释。眼识生矣，从此无间，必意识生。眼识生起来，这是第一个时间点，就是率而心，从此无间。这中间呢，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哈。所以到了第二个时间点呢，注意哦，从此无间，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他们不是同时。从此无间，必意识生呢，所生起来这个第六意识哦，跟眼识不是同时的。同时就不可以叫做无间，无间就表示他们不能够同时，要有前后。第二个意思是，他们虽然是前后啊，紧接着，前后啊，前后紧接着，这中间没有这个别的东西把他们隔开来，等于说前面是掩饰，紧接着后面。就是第六意识，啊，然后他告诉我们必然是这样子，必然会升起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好，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时间点，是这样子。然后呢，从此无间，从此无间，哎，这个是第三个时间点哦，从此无间，那是第三个时间点，因为第二个时间点第六意识已经产生了。继续说从此无间，那么第三个时间点怎么样呢？或是散乱，或耳识中，耳识生，或五识中随一识生。啊，这个解释比我们刚刚论本文所考虑到的更多一点，更复杂一点。在第三个时间点呢，可能性其实有好几个，好几个啊、哦。 是这样，一个是散乱。散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第六意识没有继续在原来的对象上面，这个叫惑识散乱。还有呢，或耳识生，这个在第三个时间点也有可能多增加了耳识。耳识只是个例子啊，因为我前五识除掉眼识，还有剩下还有四个，它是用耳识做例子，在第三个时间点可能又多增加了一个识，这是可能的。如果在第三个时间点呢有声音出现，你的耳朵耳根也好好的，这个距离也恰当，那你当然就生出了耳识了。好，或五识中随意识是一样，眼识耳识，另外还有三个识。如果第三个时间点有这些条件，像我眼前呢，这个香炉一直在烧着香，其实我的鼻识一直被它所这个带动，我的鼻识啊一直在产生，即便我不想去管我的鼻识，我的鼻识被这个烟熏到，我照样会产生鼻识。其实我的眼识也会被，我的眼睛也被这个香熏到。哦，好，所以第三个时间点呢，别的事也可能产生。哦，这个很有意思哦。再来呢，若不散乱，那现在刚讲几个可能，在第三个时间的几个可能，一个是其实一个是相续的哦，就是不散乱；一个是散乱，再来就是其他的事产生，而产生的事呢，可能是一个，可能两个，可能三个。啊，那现在我们看他的说，他现在就进一步来考虑哈，若不散乱，考虑这个情况，如果第六意识没有跑掉了，他仍然专注在原来那个对象，就是若不散乱，那会怎么样呢？必定意识中第二决定心生，这个很特别哦。到了第三个时间点呢，会产生决定心，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哦。这个第二决定心，注意怎么有个第二？可见这个决定心可能有前面已经有了，就有的，是这样的，是这个很特别哦。所以必定意识，必定这个必定就是白话文的那个必然，必然呢、啊，在我们第六意识当中啊，有会产生第二个决定心，或者这不是讲第二个决定心哦，是指说第二个意识。大家再听一遍哦，在第三个时间点呢，会产生第二个意识，第二个第六意识，是这个意思哦。第二个第六意识就是决定性，并不是说第二个决定性。这个譬如去这样子写啊，可能令我们误会。我刚刚又想了一下，这是第二个第六意识，因为第一个第六意识是那个寻求心啊、哦，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已经是第三个时间点了，所以升起的是决定心，但是这个决定心是最初，哦，是这样的。那第三行它的这一段的第三行啊，此中且曰意识生，而且呢无散乱为论。这意思是说呢，论本文所讲的哈、哦，仅仅只针对这一个情况，就第六意识生起来，啊、哦，它在第二个时间点生起来，在第三个时间点呢，它具备没有散乱这个条件，因此才升起了决定心啊、哦，其实是这样子哦，然后呢，是故说眼呢、啊，由眼识生，三心可得。所以批寻记啊，对论本文的解释哦，就是说他认为论本文是站在第六意识啊。在第二个时间点、第三个时间点呢、啊，它都是没有散乱，特别是第三个时间点，它隐含着它是没有散乱的。啊、哦，这个是对的，我认为这是对的。虽然论本文自己没有提出来，它但是里面隐含着 隐含着这个条件，这个特色。如果因为必须是这样子啊，才可以说三星可得。那么这个披寻记还有个解释，他很精确的讨论可得，可得啊，并不是讲必然哦，不是必然哦，是这样。我看一下，因为论本文他是说，复次有眼识身，三星可得，可得这两个字啊，披寻记的看法是不是必然的、哦？不是必然的，就可以这样子，但是它里面含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这里讲的没有散乱。我认为这个解释的很好，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是第一个时间点有演示，可是第二跟第三呢，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第六意识自己想要去专注在他想要的对象，他不一定要跟随着演示。是有这个情况的。那论本文是在讲就是刚讲隐含有这个条件。那倒数第三行，在32页的倒数第三行，初一刹那名塞尔心，此是眼识；次二刹那名寻求心及决定心呢、是这样子。那么好，当知若意识生了、或是散乱，则不定了。就是说，在第二个刹那啊，在第二个刹那升起的这两个心，寻求心跟决定心哦。如果他的意思，我们应该要明白啊。如果这个第六意识产生了、的时候，如果它是散乱的话，那就不一定是这样子，不一定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会升起寻求心跟这个决定心，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他说呢，显非决定，就是论本文有一个意思，就是不是决定的。论本文用这个可得这个字啊，其实告诉我们不是必然，非决定就是不是必然，不是必然会有这三个心，必须是它不散乱，必须是第六意识不散乱。是这样子，如果散乱就不决定，就不定，是这样子。这个偏虚继续说呢，倒数第二行的下面，有比意识起寻求心及决定心，是这样的。因为论本文有告诉我们，后面这两个心是第六意识，是这样的。好，那由第六意识来产生寻求心跟决定心。最后这一行说，随而所识分别境界，此后难有染污或善法生。这个随而所识啊，这个就是指第二个刹那，就是说第二个时间点啊，所具备的那个寻求心和这个决定心。是这样吗？对不起，次二刹那是讲第二个时间点跟第三个时间点。披寻记那个倒数第三行说，次二刹那是指第二个时间点和第三个时间点，他把那两个合起来。那第二个时间点产生的寻求心，第三个时间点产生的决定心，是这样子。那么然后呢，随而所识啊，我刚刚有讲这个决定心，它也是时间上来讲，也不是说一定是很短。随而所识就是一样，跟着它的时间长短啊。其实这个决定心啊，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决定心因为这里没有讲到新说法，这个决定心其实我们学过唯识学，知道任何的心、任何的事生起来啊，一定伴随着新说法。那这个新说法里面呢，就有那个思这一个新说法。白话文讲的思想那个思哈，那么思这个新说法就带有决定的这个功能功用。 是这样的。好，就是说这个新说法呢，连同第六意识一起加起来，加强这个分别的这个能力。当然它分别的这个能力跟这个作用啊，还是针对那个对象，它不是分别自己，是去分别所认知的对象啊，是这样的。就是这里讲的随而所识，分别境界。好，此后乃有染污或散法生。那这个染污或者散法呢，仍然是针对这个对象，针对刚刚所认知到的这个对象。那么思这个心说法呢，带动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对于所认知的对象啊，就取了一升起了一个回应。不管你这个回应是什么样的，升起了这个回应，那到这里就开始要造业了，造是这样子，那就是有染污或者散法。好，由是此言，决定心后，方有染净。啊，这个地方我再说明一件事情啊，我们必须对于所认知的对象，虽然时间非常短了，你的第六意识必须搞清楚。必须搞清楚到底所认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虽然这时间很短了，非常短，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对它产生就是净或者染。如果还是模模糊糊的，你还不能够产生染或者净。虽然这时间短了，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睡着了。半睡半醒，有人摸了一下，或者摇动了一下，或者有个东西好像叮你一下，你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蚊子，你搞不太清楚，半睡半醒的，你搞不太清楚，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决定有点模糊，好像不太具备决定，因为你搞不太清楚。搞不太清楚，那有点寻求。你的第六意识模模糊糊的，朦朦胧胧的，